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还有我们的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啊，如果在老家呢，我们会说早安。
嗯，早安，早上好，都是问早上好的方式。
对了，就是希望呢，早上呢，大家平平安安的啊。就算今天呢，我们不是说过吗？星期三好像是最疲乏的。
哎，昨天说到
哈，对，就算今天很疲乏，但是呢，我们仰望神，也求神呢加给我们呢，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已经很疲乏了，但是一仰望神呢，神的力量呢就会充满我们的。
嗯，是。那在今天呢栏目中有打开心窗说亮话哈，今天会说到和好这个话题。
嗯，这个我很需要。
嗯，我想我每个人都很需要哈。
对，那怎么样与神和好呢？那么与神和好之后呢，很显然的，神就要我们去学习呢与人和好，对吧？
嗯，是的。其实和好吧，就是好像这个词我们经常说啊，但实际上它背后有啥意思呢，可能都没想过哈。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上课了。好好听刘芳老师说一说。
哎，是，来一起学习啊。
是，那文慧也在这里呢，谢谢大家的关心问候。文慧的感冒呢已经好很多了。
嗯，
不过呢大家千万不要被我的咳嗽啦声音给吓着啊。
嗯，
真的我真的已经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了。
是哈，继续的已经进程还算是可喜了哈。
对，那请为刘芳老师祷告，希望他不要被我传染。
哎，应该还好，目前状况来说还不错哈。
是，
嗯，
那因为这里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哈，对，有的时候呢又不能戴口罩呢录音，所以呢这个文慧呢不担心自己，有的时候我是担心刘芳老师，因为他的感冒才刚好没多久嘛。
啊，那我要继续的努力哈，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那说到录音室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呢，我就想到呢，以前我们电台呢就有那种的红外线的防盗设备。
哦，嗯嗯嗯。
对，那么有一次呢，就是周末时。嗯，应该是周末时间，我们就加班了。
哎，
有一位同事呢，就是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呢，
嗯，
他还留在电台
哦，
但是呢，因为他是在录音室里头密闭，
哎，是，
所以他没有听到有人在喊"还有人吗？"
哦，
接着呢，哎，大家喊没有声音回应，大家就以为呢，所有
全都走完了，
对，所以呢，负责呢锁门的同事呢也锁门了，就开开心心的下班了。那我们那位同事呢，从录音室出来以后才发现，
被锁在公司里了。
对，但是他不能动
啊，因为有红外装置哈，他一动警报就响了。
对，那最后呢，他只好呢，就还好有手机嘛。
啊，对对
对。
对，
那所以就同事呢，立刻呢要打的飞奔回来帮他开门啊，开锁等等。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啊，我觉得这个防盗啊、设备啊各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就越来越先进了哈。对，那结果呢，现在的先进呢，就是有时候先进反被先进误啊。
哎，
就是呢。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呢，让人觉得呀有点出冷汗哈。因为呢，就是原来配钥匙，现在的高科技已经发展到看一张照片就可以配出钥匙，
就是我不一定要请师傅到我家，
或者说你拿钥匙去给师傅来配哈，那你只需要传一张照片啊。但是其实这个我想并不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哈。那近日呢，就网上流传，就是说，哎呀，拍张照片就能网上配钥匙这样的消息。于是呢，记者调查就发现，确实有看到这样的店铺哈，承诺说包开开不了退款或者重做。啊，记者呢花费几十到上百块不等，还分别配了 ABC 的三把钥匙，就是 防盗门以及车钥匙、
嗯、啊，
哇，这个都是很难配的哈，钥匙哈。结果发现真的能打开门锁，
哇，这不是很不安全吗？
对呀、啊，
网上的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呀、啊？
对，而且就是说，你可能有时候我想，为什么大家要提醒这个？因为呢，你知道现在呢，很喜欢有点炫耀性质嘛、
嗯
啊，我今天提车了是吧？就把那个车钥匙拍张照，唰、嗯，然后发到这个网络上去。
哦，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呢，在国内是怎么样的，就是在香港这边呢、嗯、通常开锁师傅呢，他们这个行业很早就下班了。
嗯，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常常忘记带钥匙回家的人啊，
哎哎哎，
出门的人。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大概晚一点吧，也才八点，
嗯嗯嗯，
八、
嗯嗯、
点十几分左右啊，
嗯、
已经呢找不到开锁的师傅了。
哦、
全部下班了，
现在有24小时的
啊、是吗？我找不到
上网，
对，所以现在可以上网了。
哎，对，但是呢，其实这个开锁和配钥匙还是两码事儿哈。
嗯，
那就配钥匙呢，本身就是你要拿着实体的钥匙去找师傅、
嗯，
结果现在。好可怕呀，突然觉得啊。
那原来呢，在我国呢，开锁行业属于特种行业，
嗯，
需要工商登记之后、
哦、
在公安部门备案，
是是是，
嗯，但是对配钥匙呢就没有相关的要求、
啊、
所以如何规避呢网上看图配钥匙带来的风险呢？
嗯，只能说管好钥匙了哈。
哎，
那网店呢这个责任怎么样呢？其实肯定相关部门要多一点的来监察了。
对，那我觉得现在既然已经有所谓的网上呢拍张照片配钥匙呢，我想可能相关部门呢就要做一点跟进。
哎，是的，
因为呢开了这一个缝啊，很快它就会成为一道小小的门、
哎、
最后就是大门一开。
嗯，是，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真的不容忽视哈。
啊，对，还有刚才刘芳老师提醒的，
嗯，
千万不要呢在
不要晒哈，不要晒你的钥匙、啊、
这个是大家都要呢自己呢小心的。
好的无比，每一天。
超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12:3。曼德科这位年轻人不可思议的生命终于在世界电影之都荷里活落幕了。他的死亡跟他的生平同样的传奇。警方说，这个年仅24岁的青年在冰箱里自杀了。曼德科很喜欢在晚上扮演超人。邻居说，一到晚上，他就穿上他的超人服装，爬上屋顶，从这边跳往那边，飞檐走壁，一切一幻似真。曼德科，这个喜爱沉湎于幻想与梦境当中的人，英年早逝，死讯传来，不免叫人唏嘘。我们是不是也有几分像曼德科那样，不能够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呢？古代的希腊人喜欢戴上形形色色、画着喜怒哀乐表情的面具。那我们这些活在21世纪的人，又是不是同样的戴着面具度日呢？知不知道我们很多的情绪病，或是属灵上难以治愈的疾病，也都是源自于喜欢戴面具呢？上帝叫我们把面具给脱下，面对自己，面对世界。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丽由心而生，个性之光散发自生命的深处，而不是表层的浮光掠影。幸好你还没有遭遇曼德科的命运，下次当你要假扮英雄的时候，想想这个所谓的超人有怎样的下场吧。我们虽然不要装腔作势、自吹自擂，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做回你自己吧，神完全晓得你是怎样的模样啊。个人反思，你渴望成为别人呢，还是喜爱自己的模样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字架，我不禁问我是谁，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
这节经文我好像在很多年前是听佳美老师教了一首歌，很短，主是葡萄树，15分钟我就学会了
啊。好，现在来唱了。
唱我没有翻开那个歌谱，我只能简单的唱两句。佳美老师教的，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下面不会了
啊！这首歌我也会的，
后面也不记得了，
真的不记得了。
但这句最重要嘛？
对，李姊妹，这句最重要，这句记得就行了。哎，
慧老师，
哎，
刘芳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
早上好。
哎，就先让您背京剧好不好？
好。
对，
可以唱过。
哦，好了好了，来唱吧。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要是你连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不能做。
阿门。
哎，
这个又勾起了我一点点的。哎，后面怎么唱？
又补充了一句哈，
对，
很开心啊！就看到还有很多姊妹，包括荣阿姨、内蒙孙姊妹都说，哎，也学过《葡萄树》这首歌。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2018年4月11号星期三的早上，现在呢是7点45分。
嗯，是的，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哎，
那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关系妇女同胞的重要话题。
哎，是什么呢？
说的是我。
说
剩女。
啊，这个词啊，
剩下的剩啊，剩女，我想呢很多的同胞呢应该都是非常熟悉这个词汇了啊。
嗯，
那先说一个小新闻吧。
嗯，
就是呢很多城市呢公园里呢除了有人跳广场舞，
嗯，
还有一个角落叫相亲角。
哎，相亲角这个角落基本上是很多网红地带啊。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很多时不时看到网络上的一些小新闻呢，都跟这些相亲角有一些关系哈。
是啊，在杭州呢就有数百名的家长啊带着子女的资料聚集在相亲角。
嗯，
哎，这个是大家自发的相亲活动。
哎，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父母。
对啊，
孩子们都忙着上班呢，
孩子们也没有兴趣了。
啊，无论是男方家长还是女方家长都想呢找到一名合适的，但是真的难啊。
嗯，
那么有一位父亲呢就为36岁的博士女儿征婚。
嗯，
这个父亲就叹气说啊，哎，总念书念傻了。
可能不一定是父亲自己说的，可能是很多来观看哈，来所谓挑选啊，这个词。
对，又或者是亲戚说的，你们家女儿念书念傻了。
很多人都会这样
说。对啊，博士念到博士又怎么样呢，到现在36岁了，剩女了，都还没结婚呢。
嗯，我就记得呢我也看过一个类似，也是在杭州和上海附近哈。
嗯，
那有一个女孩呢她是在英国读硕士毕业的。
啊，我也看到这个新闻。
然后呢她是读艺术的哈。
嗯，
这个女生。结果呢她就觉得，哎，中国这个相亲角这个文化还为什么到现代还如此的繁盛哈。
嗯，
然后他就说，哎，他就想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嗯，
他就自己写了一张很简单的一张纸哈。
嗯，
就拿到去，就是他自己去的。
哦，他自己去。
其实他不是说想相亲，他只是很好奇。
嗯，
然后他就说，哎呀，是一个很崇尚自由的哈，就希望三观合适哈。
嗯，
没什么，就很简单的要求，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他觉得很好啊，就很符合现代女性的要求。啊，
那应该有很多的。
对啊，而且他长得也蛮好看的。
对啊，很多人上去询问的。
对，他但他年纪呢就34岁，他唯一没有写的就是信息就是年纪。
嗯，
然后结果呢很多啊叔叔阿姨啊路过哈，就问他，是第一个问题都是问他你多大了。然后他一说到他的年纪呢，
嗯，
大部分都回头走掉了，然后直接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撂下一句话给他说，勇气可嘉。
啊，这个，嗯，
所以呢他当时就觉得很受打击。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象会到这样的程度。
是是，
他就说，哇，原来简直是一个心理的巨大考验。
是，那这个30岁呢是一个常规性的标准。
哎，
你过了30呢就真的是稳稳妥妥的，妥妥稳稳的进入了剩女的行列。
哎，
那剩女这个词汇呢是在07年的时候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里头正式有这个词出现。
嗯，
这是官方首次承认剩女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嗯，
那这个按照常规的说法呢，剩女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
哎，
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单身女性。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这个标签。
嗯，都是高。哎，
哦，
但是不是高富帅。
哎，但是关键问题，剩女这个词却听起来是蛮贬义的哈。
对呀，啊，真的很贬义啊。在香港这边呢，广东这一块呢，形容剩女呢，之前没有这个词会出现的时候，嗯，用另外一个词。
哎，是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裸底橙，橙子。
哦，
那裸就是那个就是
比如说去卖水果的一箩筐，
对对对，然后就被人家挑，剩下叫裸底橙。
哦，
这也是非常非常，
哎，
我觉得很轻视甚至有点侮辱的意思啊。
嗯嗯，是。
那不少人呢就认为呢这些剩女啊，
嗯，
他们因为呢太优秀了，
嗯，
或者是太挑剔了，
嗯，
所以呢就被剩下来了。
哦，其实
我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哈，
嗯，
我觉得也不是不完全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没有剩男这个词呢？
对啊，其实更应该剩下的是剩男吧。就是因为男女比例是在中国是不协调的嘛。就比如说呢，截止至2015年年末呢，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366万人啊。那总人口性别比例呢 就是 105.02:100 哈，那男是105哈，女是100。那出生的人口性别呢，则变成了这个比例变成113.5:100，就是男生113，然后女生100，哈，其实就每100个就多出13个人。
嗯，
哈，结果另统计呢，就是80后的非婚人口男女比例呢是136:100。那就是说其实男生的非婚比例是高的。
嗯，
那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则高达206:100。
哇哦，
那就是基本上是2:1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哈。
是，所以假如真的说呢要过剩呢，剩下的应该是剩男嘛，多过剩女，对不
对？
但是现在好像呢剩女这个词呢就已经正式纳入官方的词汇，但是还没有出现过剩男哦。
对，但其实你不觉得这个更加讽刺吗？
嗯，
就是因为明明男的就比女的多了，你还剩下了。
因为男的呢他们的保质期呢是比较
长的。
对、
啊、
男性呢譬如说呢你40几50几呢可能你可以挑选的对象的年龄呢这个跨度很大。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挺讽刺的，就是哎呀非要说到保质期的问题、
嗯、
对吧，
我们用这些呢绝对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轻视啊或者是其他的含义在内，完全就是用现在呢
现状，
对现状那大家在使用的词汇提出来，也就是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呢也已经呢侵蚀到教会里头了。
是
啊，教会是怎么看，特别是教会呢跟社会的情况是相反的。
哎，
那姊妹多过弟兄，
是
那么很多的姊妹真的很爱主也很好，生命真的非常的美好、
嗯、
非常的棒，但是他们也真的可能年龄比较大了一点，还没有结婚，那教会又是怎么看这群单身的姊妹呢？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
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世上事必然显微虚空。
今天呢我们谈到关于女性方面的话题啊，特别提到有一个词在2007年已经纳入了官方的词汇剩女哈、啊、这样的一个。当然有些女性同胞呢就觉得怎么可以说我们是剩女呢，所以就把这个剩呢改成了胜利的胜。
哦，是是。
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呢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是一个胜利者。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强调呢其实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嗯，
对对，
其实没有必要哈，你只、嗯、就不要用这个词就好了，我觉得。
对，那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我觉得在东方啊，
是的，
不一定是中国，就是在东方很多的国家呢，女性呢真的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
嗯、
或者是状态里。那据统计呢，全世界每年自杀的男性数量比女性多。
嗯，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嗯、
但是大概也可以理解、嗯、因为男性呢有苦没办法说嘛。
哎哎，
那可能呢就最后受不住了。那你知道那个硬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呢折断。但是很特别的，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自杀人数高于男性的国家。
哎，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呢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哈、
嗯、
因为呢我就在想，为什么其实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国家他们对女性的压迫其实是大于中国的。
对，
那为什么中国的女性自杀率那么高？因为其实现在似乎看起来女性也可以受到平等的教育，
嗯，
或者说你也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展现，但是这个社会仍然是在隐形的对女性有很多的压迫。
对，
所以造成了就是很矛盾，很不平衡在其中。
对，我们看到记者呢，他的调查报告里头，他就说呢，80年代之前，中国大多数呢都是双职工家庭，
是
男女都工作，所以妇女能顶半边天嘛。
哎，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的男人先富了起来，所以呢，就有一句话说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所以你看现在就很羡慕那些什么嫁给富豪啦，
嫁入豪门呐、
啊，嫁入富啊、嫁给富二代啊等等
啊， 对对对，
那为了嫁人呐、啊，嫁入豪门，甚至呢啊，还专门开启了名媛培训班。所以刚才刘芳老师您说的对，就是好像现在看起来女性呢有很多的啊读书啦就业的机会，但实际上呢，你知道在职场里头或者是在家庭里，爸爸妈妈亲戚啊，甚至在教会里，
对，
都对女性呢有一种就是传统带来的隐形的要求。
哎，对，就是比如说年龄啦，比如说很等等的方面，就感觉就是你要求一个女生非常完美，她好像才可以就达到目标，达到标准。
对，她剩女，为什么她会是剩女呢？
嗯，
一定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贴这样的标签。
对，那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我们也看到，或者是偶尔也会听到啊，啊，姐妹啊，你就是都
太挑剔了，
太挑剔了，
啊、
甚至呢就是。介绍弟兄，但是你一看那个弟兄跟他就是
不
合
适啊、
嗯、
对，那这个时候呢还要百般的劝阻哈，就说哎不要那么挑剔哈，已经没有多少，还有很多排着队的，
对对，所以如何呢将圣女这样的一个啊，可能我们不一定会说，但实际上是不是我们的观念里头，甚至在教会里头，或者我们自己看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圣女的观念呢，一定要排除、也不需要呢将它转为了胜利的胜，圣女，甚至呢转为呢啊其他的圣，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圣，丰盛的圣
啊，丰盛的圣，
对，就是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不仅仅是圣女，我也希望呢是丰盛的男人、有丰盛生命，这个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又继续的来谈论大家都很关心的关于婚姻的问题。
是，
主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啊，女性们在婚姻上始终面临着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主要我们知道这是跟一个传统的观念也历史的缘故都有关系，
是，
但主要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打破这些的枷锁，能够不论是从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从教会中，从我们的周围人都慢慢的开始改变，
是，
那么都能够重整我们婚姻的观念，重新来看待婚姻的意义，那么包括自我的价值，尤其是对女性，那么应该更加的尊重，然后提倡这个平等的观念，
是，
主啊，真的是也让更多的女性自己心中也能够兼顾到自己的价值，
是，
也能够知道每一个女儿在主你的眼中啊，在天父的眼中都是宝贝，
是的，
无论结婚与否，我们都需要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
Amen、
结婚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之一，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永远是向着你的，你要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多多少少有形无形的压力，
是，
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社会做光做眼，将这样的正能量正面的观念能够散播出去，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当我还是去到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
头低下来，向下偶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我盼有一天能和你相见，骄傲地对着天空说，是借着你的风。 Let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我不会孤单，因为你都在。
没词儿，
没词儿。
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欢迎你来到圣经词汇这个环节。今天呢，罗文辉要跟你分享的一个非常精彩的题目，那就是神迹。那其实神迹的定义呢很简单，所谓神迹呢，也就是神的作为，任何神的工作都是神迹。那就是说呢，是人所能不能做的啊，做不到的，也是在人的能力范围以外，人力没办法做成的事情，就叫神迹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超自然的事，意思就是说在自然界以外才有的事。比方说一个一生下来就瞎了眼睛的人呢，忽然他能看见了。一个本来就四肢瘫痪了的人，忽然可以活动自如，好像常人一样。本来一份只够一个人吃的食物，竟然可以吃饱几千人，而且还有剩余的。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死了几天，他的尸体开始发臭了，而居然可以活过来，重新有了新的生命。那这一切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去解释呢？除了说是神迹以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不错，这一些的确是神迹，而且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事。这一些神迹叫众人感到惊奇，但是呢，他们又不能不相信呢，因为这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是他们没办法否认的。即使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一方面为了解决当时的困境，因为在人看来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只有用神的方法；而另一方面呢，耶稣所行的神迹也证明了他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行这样的事。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行的神迹非常多，可是现在呢，耶稣已经不在世上了，神迹是不是就不再存在呢？哎，其实不是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神的作为就是神迹，所以呢，除了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等等之外，还有许多事情都是神迹啊，只是呢，我们没有留心观察罢了。宇宙的创造、天体的运行、生命的奥妙，这一切都是神迹啊。如果我们细心的去想想，就必然同意说这是神的作为啊。而在神一切的作为当中，最大和最奇妙的呢，就是他改变了人的生命。耶稣为人成就了救赎，使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新的生命，人生有彻底的改变，这个是最伟大的神迹啊。今天仍然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 也发生在你和我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身上。
地有多高，神离我也有怎么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
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
要亲近神啊更难。
不难不怕，
献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听真理的教导，
背诵神的话语，
同心祷告，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你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怎么样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呢？沟通、冲突、操控、误解、宽恕，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待，又怎么处理呢？
让我们一起探寻建立美好关系的途径，打开心窗说亮话。打开心窗说亮话，和好。和好这个词可以说是在基督徒中间使用的非常多的一个词了。我们常常会彼此勉励要与人和好，也要认识自己与自己和好，并且呢更要追求与神和好。那么和好到底包含了怎样的意义呢？简而言之啊，和好也就是修复关系。不过呢，和好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的。第一类，经济上的和好，也就是解决账目关系上的纠纷。第二，人际关系上的和好，就是使一段破裂的关系可以得以修复以及再次的融合。第三，个人与自身的和好，也就是与我们自身和所处的环境有一种平安平衡的状态。第四，灵命中的和好，也就是与神的关系恢复融洽。那么若是回到圣经中，又如何看待和好这个词呢？在旧约中，表示和好这个概念的希伯来文原文是遮盖的意思，也被翻译成赎罪，通常是指为了遮盖某人的罪并且使他与神和好的献祭行为。那么到新约中呢，和好这个概念呢，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则是双方的改变，或者是指友善的解决债务纠纷。耶稣成为我们罪债的挽回祭，帮助我们偿还了我们本负担不起的债务，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并且呢也赐予我们与人和好的职分。简单讲了和好的概念，那么相反呢，就是疏远这个概念了，就是分离、排斥、逃避，或者把自己排除在群体之外，成为局外人。疏远的概念呢，也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例如就有法律上的疏远，比如说分割财产，宣布关系的决裂。那么也有人际关系上的疏远，就包括对朋友、家人或者其他人呢充满排斥和敌意。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呢也可能是疏远的，比如说长期脱离和逃避现实，不了解自己，也难以和别人发展良好的关系。当然灵命上的疏远，也就是与神隔绝的状态，由于我们的罪使我们呢处在这种与神隔绝的状态中。按照基督的教导来说，我们是需要与人和好的，而不是要疏远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检查过自己是否有一颗疏远的心呢？疏远之心又有哪一些的特征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骄傲的心，就常常是只关注自己怎样被别人不公正的对待了。那么还有吹毛求疵这种习惯和心态，老是揪着别人的错而不来省察自己的问题。疏远之心还有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怨恨，一直含着怒气和抱怨，以至于变成苦毒。所以接下来呢，就会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回避、沉默以及孤立，就故意的回避和孤立那些与自己发生冲突的人，并且呢拒绝沟通。疏远之心也表现在对神缺乏信心这个方面。疏远的人呢，常常会感觉绝望，而缺乏对神无所不能的信心。我想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明白，和好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从中作梗呢？其实不愿意和好这种意念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比如说会否认冲突的存在而不去面对事实，时常怀疑别人的动机，还会过分的执着于自己的观点，并且呢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道歉，也不愿意接受解决的方案或者其他人的调解，以至于否认自己的责任，并且变得冷漠。所以无法和好的根源就是有一颗无法饶恕的刚硬之心。因为我们心中啊，总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我被伤害得如此之深了，我根本不想要求和好，而且某个人啊根本无法改变，所以要我饶恕是不可能的。这确实靠我们自己是难以饶恕的，更不要谈去主动和好。但是神在我们改变之前就已经饶恕了我们，并与我们和好，也为我们搭建了与他和好的渠道。所以呢，我们去履行这个和好的职分，并不是为了自己哪一点的利益或者好处，而是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让基督通过我们来彰显他的宽恕的爱。主耶稣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都是要主动去和好，不论是我们自己得罪了别人，还是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都需要主动去做出和好的行为。或许你可能会问，我没有办法说服一个顽固而拒绝和好的人，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没必要去对别人的反应来负责，神看重的是你内心是否愿意去饶恕，以及在行动上你是否主动去寻求和好，而是否能够达到和好的结果，或者对方怎样反应，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这些都是在神自己的手中。当然，在做出与他人和好的行动之前，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先处理自己的问题。如果你还带着怒气或者其他不好的情绪，那么想要和好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都还没有与自己和好，更没有与神和好，那你从哪里支取能力去与他人和好呢？若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有一颗饶恕的心，能够做到和好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面前，从各方面来省察自己，也多多的鼓励自己，愿意将所面临的矛盾冲突看成是一次成长的机会，也愿意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愿意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也愿意面对可能是负面的结果，更是愿意为了神的旨意来祷告和行动。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各 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打开心窗，学习饶恕，寻求和好，线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燃烧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张大姐，
哎，早上好。
王慧老师好，刘芳老师好，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哎，是的，嗯，我想我们大家都想问候您啊，您好吗？
哎，我现在很好了，我那个腮腺炎也好了，总而言也好了，哦，谢谢主，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哇，腮腺炎也好了，都好了，哇，感恩，
是是是，我们接受你的感谢，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呢，大姐也会为我们祷告的，
是
的。大姐，我知道您呢打电话进来除了要跟我们呢报告好消息，另外呢最重要就是您想背金句，对吧？
哎，是的，那我就先背金句吧。
好，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阿门，
哈利路亚，阿门，
阿门。我们的大姐充满了感情啊，
嗯，而且就是已经把我们前几天讲的重点都背出来了，多行各样的善事，
哎，多行，
对，
是是是，
因为神多多地加给我们，
嗯，
是。
一瞬间，这世界。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刘芳老师，您欠债呢？
是啊，欠着呢哈
啊，欠爱的债啊。
是，
那保罗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债呢都不可以欠啊。这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七节的经文说的。我们应该呢啊，在这个世上活着呢，就尽量不要欠债。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一辈子呢都要背负一条债务，
哎，就是爱的债了。
那我们也分享过啊，为什么呢我们会欠爱的债呢？还有呢，我们这个爱的这个债权人是谁呢？啊，原来是我们的邻舍。还有每一个人哈，有需要的人。好了，那怎么样去还这个爱的债呢？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了。
怎么样还这个爱的债？啊，第一态度是怎样的哈？
对，积极方面，
嗯，
爱人如己
啊。
那因为我们说到呢，是十三章的八到十节呢，都是谈到这个啊爱的债的债务问题啊。
是，
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看十三章八节，我们要看呢九节十节。好了，那我们就看看呢十三章八节啊，这个吕振中译本它是怎么翻译的呢？
这里说，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欠什么债，因为爱人便是行尽了律法。
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十三章九到十节呢，就列举了摩西律法的十诫啊，就是神颁布的十诫。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可见呢，要还爱的债呢，就要学习如何呢
爱人如己。
那我们说了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呢，就是啊，也可以翻译为爱邻舍，对不对？所以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们也解释过什么是邻舍，就是有需要的人。
是，
所以呢，就是呢要去爱有需要的人。也就是同理啦，共情啦，站在别人的角度，看见别人的需要，付出别人所需要的帮助。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哈。
对，比较难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刘芳老师呢，应该呢在这方面是很有体验，很有经历的。让大家多听一点，打开心窗说亮话，就能够呢学习到了啊。这是积极方面，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消极方面呢？
就是不加害给人。
对，那我们可以看呢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九节，保罗列举了十诫中有关人际关系的诫命啊，他没有列前面的，因为前面那些呢是第一个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那是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列的都是跟人方面有关系的，比如说不可奸淫，还有呢
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对呀，因为奸淫、偷盗、杀人、贪婪呢，都是会伤害人的，会破坏关系的。
是的，
所以呢，诫命里头严厉的禁止。所以保罗呢，就在这里特别的提醒信徒，我们要还爱的债呢，不仅要学习积极方面爱人如己，那么在心态和行为上，我们也要消极方面避免伤害别人，就是避免呢奸淫啊、偷盗啊、杀人啊、贪婪啊，这些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从心态上啊，从行动上，每一个方面啊，都要去这个谨记这个爱的债要怎么还哈。
对，所以记住了，如果我们要还爱的债呢，积极方面就是呢要爱
人
如
己，
消极方面
不加害人。
对，所以今天呢有一个问题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啊，做做功课，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具体的操练学习爱人如己。有人曾经爱你如己吗？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河北的马姊妹祷告，因为她呢检查糖尿病并发高血压哈，那有很多的症状，她说非常的软弱。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 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
是，
我们也才能够用你的爱去爱我们的邻舍，
嗯，
爱有需要的人。
是的，
主啊，愿你的爱充满我们。当我们在这里一起为我们的主内家人祷告的时候，主啊，因为我们的心被你激励，
嗯，
我们真的爱也担心我们的家人，
嗯，
我们来到你面前同心合意的将家人放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天父你也爱他，
是
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爱我们河北的马姊妹。
是，
所以恳求你怜悯施恩看顾你的女儿，你知道她有糖尿病也有高血压，
嗯，
因为这一个疾病所以她会失眠，她会发热，
嗯，
甚至有时候她会腿软乏力。主啊，你知道她真的是心情痛苦到极点，
嗯，
心中常常的呼求你，就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她，
是
圣灵啊在她的里头运行，
是
将你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赐给她，
嗯，
不是她能够有的，乃是你给她的，
嗯，
也恳求主你止住她身体上的疼痛，
嗯，
并且求你让她晚上能够有好的睡眠，
嗯，
以至于她的身体能够得到好的休息，减轻她疾病的症状，
嗯，
若是可以恳求主你医治她。
是，
谢谢恩主，因为我们知道你可以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几句心里话，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天父，我愿珍视圣经如宝藏，求你帮助我天天享受你的话语。
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啊，给我们的心里话，珍惜神给我们的话语，珍惜呢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机会，
嗯，
所以呢如果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任何的代祷事项都可以告诉我们。那么也要在这里呢跟大家呢说一个消息，就是劝慰此弟兄说呢我们之前呢就是为了习弟兄祷告，
嗯，
他有这个癌症嘛，那么真的很痛苦，但是呢我们祷告了他的亲友也为他祷告，感谢神呢，他的心情呢已经呢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恢复起来了，
嗯，
神也加给他力量，
是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哈，
嗯，
尤其是在这个病痛当中，
嗯，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
嗯，
也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恢复一个好的机能，啊，
对，所以请大家也继续的纪念呢河北的马姊妹。再次的提醒大家，星期五呢开放热线，我们一起呢来背金句，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有代祷的事情呢请告诉刘芳老师跟文慧。那记住呢，我们呢是可以透过短信啊收您的短信或者是电邮的，好久没报告短信号码。
哎，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么开头呢要注明线上，那么电邮呢是线上的汉语拼音 A 圈，然后良友一点 NET，
嗯
啊，那两种方式呢都可以发给我们哈。
是，或者是利用星期五的时候呢在热线当中呢，哎，跟我们说也行的啊。愿神祝福大家能够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